用诗篇祷告那本书，用武侠小说来比方吧，
嗯，
那些的内功心法
是
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招式的应用，
主要看内功强不强哈、啊。
没错，
那今天我们阅读的是尤金·彼得森的另一本灵修书《越过高墙：俗世圣徒灵性旅程二十课》。
这本书教我们怎么去生佛，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大家好，我是可辉。廖牧师您好。
可辉你好。
嗯，真的欢迎您再一次做客我们阅读世界。上一期您跟可辉一起探讨的是著名的牧师中的牧师尤金·彼得森的一本书，教我们祷告的书。很多听众朋友呢，听了这个用诗篇祷告之后呢，有一种猛然的觉悟和顿悟感，就哦，原来祷告是这样，哦，原来我是这样。那看来尤金·彼得森呢，他确实是灵修大师哈，不愧此称。
的确是这样。
对，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第二本灵修学的书籍，叫《越过高墙：俗世圣徒灵性旅程二十课》。
对，
总共是二十课，每一课一个主题，来探讨我们灵修方面，也就是上一集您所提到的这个内圣方面哈，内在修为方面该怎样做的。
而这本书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可以算是类比儒家所说的外王。
嗯，
啊，因为这本书是讲到大卫他的生命的开展，
嗯，
还有他的事工，
是，
或者说这本书是把大卫的一生展现出来。那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大卫出生的故事，但是也有讲到他死亡的故事。
没错，
所以这本书按着圣经撒母耳记讲大卫的故事就开始来开展。
嗯，
上期所提到的那本书真的是那本书，就是教我们的祷告。
是，
这本书其实教我们怎么去生佛。
是的，
我觉得如果用外王来表达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假定内圣就是我们内心的修养，或者说我们的灵命的塑造。
嗯，
你有这个生命就会有这个事工，或者你有这个生命就会有这个生活的表现出来。这个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各方面的生活，你都是从你的灵命灵性来表现出来，外溢出去的。如果用逻辑来表达，这个就是延伸出去的。
所以这叫内圣外王的外王。那如果说上一期回应上帝用诗篇祷告这个功课我们学得很好了，也叫内修的功课学好了，我们就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时常知道自己是谁，是被上帝所造所拣选的，将来是要得到救恩的。我们永远知道自己这样的一个角色，知道了这样一个定位之后，自然到生活当中就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没错，的确就是这样。所以用诗篇祷告那本书，用武侠小说来比方吧，
嗯，
那些的内功心法
是
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招式的应用，
对，一招一式哈，
对
啊，比如两个人同样练一套武功啊，一个是花拳绣腿，一个就是武林高手，主要看内功强不强哈。
没错，
哎，
你在外面那个花拳绣腿看起来都是一样，但是经不起考验。
是，
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内功心法好的话，嗯，那么你那些都是昙花一现就没有了。
嗯，所以我们读尤金·彼得森的这两本书还是有顺序的哈，或者说我们灵修和生活之间是有次序的。
对，没错，
先以上帝为中心，嗯，听他说话，向他回应，再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活出我们的样子。那为什么说这两本书密切相关呢？刚才廖牧师解释了内圣外王啊，当然这是我们用儒家思想来说一说哈，啊。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今天越过高墙的主角是大卫， 而诗篇呢，大部分的诗篇也是他写的。
对，
所以也有这样一层关系，对吧？
没错，在犹太人的里面有很重要的人物跟圣经的编写有关系的一个是摩西。
是，
我们上一期好像要讨论到哈，那么这诗篇分成五个部分，
对
啊。的确有很多人认为是跟摩西五经有关系的，
嗯，
就好像也有把人联想到新约的马太福音，也是分成五个大的部分，这可以主要的段落这个分，所以他们都有内在的文学结构的联系，
嗯，
毕竟那是上帝透过犹太人写的，
是，
所以摩西五经是他们最早的那个上帝给他们的书，用五卷书来表达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个也有他的意思，所以后来的像诗篇或者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有算是相当明显，因为分五部分来对应的这个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
嗯，
那么在诗篇你也看到很多时候提到律法书，
对，
所以没有律法书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等于没有了一个生活的概念，
标准，对，
那个标准，这个基础所在，
准则哈，
对，所以诗篇是祷告，但是诗篇的祷告常常提醒呢，要回到这个律法书。这个鲁金彼得森在回应上帝用诗篇祷告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说明，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就好像两条柱子一样。
嗯，
第一根的柱子是回应摩西五经律法书，所以他两次提到律法。啊，不过这和本就是只有一次。
对，若把他的律法记在心中，昼夜思想，就有福了。
没错。
嗯，
那另外这第二篇呢，就是另外一个重点了，就是讲到受膏者。
对。
弥赛亚。
对。
对这个受膏者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说，他是神在摩西以外所兴起带领同胞的那个人。
嗯。
那个人就叫弥赛亚受膏者，
是。
那么先知书就是讲这个部分，
是，
就是你要好好的面对人生，去祷告的时候，一方面你要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摩西五经，就是你生活的一个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你要依靠神所预备的受膏者，
嗯，
啊，去面对不同的敌人攻击，所以有这两方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安心来祷告。一方面你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
是；
另一方面你就靠赖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帮助者，那个受膏者，但这个受膏者最后就是指耶稣基督了。
当然，
所以彼得甚至很清楚，以前我们都没有很清楚看到这一点，他把这个点出来，
嗯，
然后第三篇诗篇才是正式进入祷告的里面，那么也是大卫的诗篇，
嗯，
所以呢，大卫跟诗篇的密切的关系。就好像摩西跟摩西五经，
嗯，
诗歌智慧书就归于所罗门，
对，
啊，所以犹太人讲诗篇的时候，就是用大卫来表达，
嗯，
所以今天我们大卫要看这本书《越过高墙》，
嗯，
讲大卫的生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不能离开诗篇，
嗯
啊，但是这本书呢，重点是透过撒母耳记，
嗯，
来讲他的一生。所以有些时候两本书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对大卫会比较完整的了解。从诗篇我们看到大卫的内心世界，
对，
但是在撒母耳记你就看到他的外在的生活，啊，但是那样熟悉大卫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透过诗篇，所以大卫跟诗篇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大卫的一生里面，如果你忽略了他诗篇这个部分，
嗯，
你不会明白他为什么会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君王，
嗯，对，
你不会明白他为什么他那么多问题啊，严重的罪他犯了，
是，
所以造成他晚年很多悲惨的事情。
应该说他没有一个善终。
的确也是这样哈，
嗯，
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机会透过这个课本呢，这本书呢来谈到死亡的时候，他死亡的时候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很可怜的，
冷冷清清，身边也没有亲近的
人，而且呢，你会完全不认得这个就是大卫，
是
曾经那么辉煌的大卫，在诗篇里面祷告的那个大卫，
对，
这个是挺可惜的。但是问题是圣经还是说他是神所喜悦的，神所高立的，神所拣选的，
哎，这就更让我们觉得上帝的恩典真的不是高不可攀的，是这么实实在在，
没错。
比如说犯了这么多错误的大卫啊，他也有通奸罪啦，他也有杀死乌利亚啦，就是谋杀罪啦，对吧？他甚至在他的政治方面也有犯错的时候啦，
对，
等等。但犯了巨大错误的这样一个，不管是男性也罢，君王也罢，或者是父亲也罢， 尤其他跟他的儿子的关系上哈、啊，那种心硬哈、啊，这些罪其实拿起来说呢，样样都很沉重。
对，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上帝所独独拣选的，
对，
委以重任的高利的君王，而且还留名后世，流传多年。
对，
最主要的是，耶稣还是大卫的子孙。
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读大卫的生平，平行来读耶稣的生平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拿着大卫的生平跟耶稣的生平对比。
对，而且在大卫的诗篇祷告里面呢，也有不少是弥赛亚的诗篇。
嗯
啊，所以从那个地方某一个角度来说，大卫的确是预告的耶稣。
嗯，
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大卫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啊，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
嗯
啊，也是可以某部分反映在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里面啊、
嗯、
这个就是从诗篇的祷告里面来看得比较清楚、
嗯、
而不是单从他的外在的生活形态，外在生活的这个情况，大卫是有一段时间是一塌糊涂的，
一塌糊涂，
对不对？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嗯、如果从诗篇祷告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比较清楚，因为大卫的心跟父神的心是相当贴近的，
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对，
这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所以他呼求的时候就那么直接、啊、
对，
就像婴儿呼求爸爸和妈妈一样，
没错。
在清晨就倾听我呼求，离了你我迷失方向，来应允我，再次将我寻回。
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今天可会邀请到的是香港天道书楼总干事廖金元牧师。
人的 imagination是神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大卫他的生命哈，能够是神说是合他的心意，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今天我们阅读的是 Eugene Peterson 的另一本灵修书《越过高墙：俗世圣徒灵性旅程二十课》。那廖牧师有二十堂的关于大卫的课哈、
嗯、
所以叫灵修课嘛、对吧、那您对哪一个篇章最深刻、最想先谈一谈呢？
嗯，讲到大卫跟哥利亚这个事情，
嗯，
在圣经大卫出场，
嗯，
哥利亚是第三幕啊、第一幕就是神差派撒母耳去高利他啊、那一幕我们会看到很奇怪的那个家庭，父亲很偏心的一个家庭，
大卫的父亲哈、啊，就忽视了他的存在，
忽视他，对、怎么先知明明来说把你的小孩都叫来了，
是
这个叫了七个，这个大卫最小那个好像当他不存在，
完全忘记了，
没一回事这样哈、
当撒母耳要来啊高立一个上帝给他指示的王的时候哈、他到了耶西，也就是大卫父亲哈、的名字，到了耶西家，说你家有几个儿子哈、他父亲很偏心呐、把前面的兄长们一个一个的拉到了撒母耳面前。
对。
但撒母耳都不满意，不管他是看着高大也罢啊，看着强壮也罢，或者是看着他怎样的聪明机敏都没用。
对，这个里面就看到大卫是神所拣选的。
对，
所以大卫他的定位他自己，我不晓得那时候他心里面会怎么想啊。如果是我这小孩子，有那么大的事情都不来叫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很难过啦、好像我存在一点都没有意义，一点都没有价值。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很清楚是神拣选他的、其实我们后来在读到这个哥利亚的故事里面、他几个哥哥都不喜欢他的，
没错
啊，而且要排斥他的，但是大卫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况来挫折他的应该有的生活，
是的，
对不对？应该有的服侍，所以这个是第一幕嘛，对不对？
被父亲兄长轻视忽视，甚至以一个无名氏的这个形象出现在撒母耳面前哈，说他是最小的一个，
对，没错。
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
对，
嗯。
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二个故事嘛，就是讲到他在扫罗面前的工作， 王对王这样哈，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大卫对他被高为王这个事情，他懂得多少，了解多少，因为还是个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小孩嘛，
对，还是个少年，
他面对的真正的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王，而且高大威猛
啊，
那么他去帮他弹琴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好像那个君王服是个君王一样，但是他大概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君王，他还是个仆人，这个非常好了啊。有君必得臣就把这两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大卫既能够这个未来的成长发展很重要的，他清楚神拣选他。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他服侍扫罗王的时候，他把这个当作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啊，如果他假设他的意识更强一点，知道他是一个未来的君王，他就是做个一个君王在做的工作，不管是服侍还是不服侍，卑下还是高尚，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没错，
这个就是奠定一个人他重要的是蒙召上帝给他什么的位置的时候，他把那个位置做好。
是，
这个就是他的基本的态度。
所以说当时的敌人，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哥利亚出现的时候，
对，
哥利亚多高呀，那用现在的这个英尺和米的兑换，我查了一下，哥利亚应该有三米多高的巨人呢，对吧？这样的巨人威胁到了自己的本族本家的时候怎么办？
对对。
可是年幼的大卫呢，却很从容地跪在溪边呢，捡起了五颗光滑的小石子。他没有像本族人那样恐惧战惊，也没有像扫罗王那样啊，扫罗王当时都把自己的战袍铠甲利剑都给他穿上了，但是大卫反而因为铠甲太重呢拖了他，仅仅是跪在溪边，非常从容地捡起了石子，用五颗石子击败了哥利亚。
对，这个是彼得森很强调这个大卫的其中一个重点，这个跟他的祷告也有关系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是他用这个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
但是呢，这个也表达另外一种很重要的这个心意哈。彼得森这方面很厉害，他看到在大卫的眼里面看到的不是巨人，因为他看到巨人的同时，或者说他先看到上帝，然后才看到其他的东西。所以他讲的一个故事，他跟扫罗王在那个当下讲那个故事，告诉扫罗王我有资格有能力去打他，因为我在旷野的时候牧羊的时候，狮子豺狼什么熊来我都把他赶走，甚至把他杀了。为什么他有这种能力跟勇气呢？他很清楚一件事情，是上帝跟他在一起。与君必得臣在上一期提到有无强的受愿，他讲到这个牧者最重要的要发展他的想象力，想象力英文是 imagination、跟 image 是有关系的， image 就是形象，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的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人的 imagination 是神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如果你不把这个发挥展现出来的话，人根本就不像什么，但是你发挥都不好呢，那肯定没有幻想啊。所以如果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以上帝为主导，你念之在之有上帝，上帝在
念之在之，
对，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灵修嘛，最重要的意思嘛，
专注于上帝。
对，灵修的操练就是到有一天，不管你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你想到的是上帝。
就像大卫他跪在溪边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眼前的景象，就像您刚才用的词，绝对不是哥利亚，而是透过哥利亚他想象到一个更巨大的、更有能力的、更辽阔的上帝。
没错，其实呢，人之独特的确是跟想象力有关系。你对某些事情喜欢，就是你运用你的想象力，把你这个东西人家不觉得怎么样的，你把它想象得非常好，你就喜欢它。同样的一个处境，很危急很恐怖的处境，别人看起来不一定是很危急恐怖，但是你的想象力把它越想越大了，
是，
你又觉得很危机很恐怖。同样的，所以想象力是非常重要，但是想象力 一定要以上帝为中心，
没错，
要有上帝来主导。如果有别的东西主导，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眼中有哥利亚，但是眼中没有上帝，你就会觉得哥利亚很恐怖，你不晓得怎么样会死在他的刀下。
是，
但是你的想象里面，你的心灵里面有上帝的话，局面就改变了。所以大卫他的生命哈，能够是神说是合他的心意，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的整个生命基本上他是以上帝做他的主导，
没错，
去思考去应对个人的事情。这个就是从牧羊开始的，
牧羊开始的，
开始的，对。所以尤金·彼得森就说，前面这三个故事就成为大卫一生以后他的做人处事的那个基础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用一个尽全力去做，而且他是君王，已经有君王的身份来尽全力去做，就好像你一个做任何工作都是个君王式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以后做每一件事情你都不一样。今天很多人不是哎呀我就打份工嘛，对不对？那么哎呀老板给我那么少的薪水，那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工作吧。这个就不是君王的工作的态度，
这种宽宏的心量，不计较，不以自己为中心，不以自己为义。我想这也是上帝最看重大卫的地方。
对，
有一个孩子大卫，手拿着一个弦，他心中依靠真神，唱祷告与唱歌。有一个孩子大卫，在一个溪水边，有一个孩子大卫，他是五块小石头，他奉主的命勇敢上去为色列军对战，他拿一块石头放在肩上用力甩又甩，他甩又甩又甩又甩又甩又甩又甩，一块石头打中哥利亚，哥利亚扑倒下来，哥利亚扑倒下来。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今天可会邀请到的是香港天道书楼总干事廖金元牧师。今天我们阅读的是尤金·彼得森的另一本灵修书《越过高墙：俗世圣徒灵性旅程二十课》。那刚才呢，我们知道了大卫在牧羊的这个旷野生活当中，领受了上帝的恩膏，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以五颗石子儿加上他对上帝的正确的想象力击败了哥利亚，这一切都是好的，正面的。我想如果只读这样的灵修事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也希望做这样故事的主角。但事实上大卫一生犯过很多错误。
是的，我们来谈谈他的错误吧。
好啊
他的犯罪跟受苦。那么其实呢在比较后面这一章，就是第十八章，讲到受苦。这一章对我来说是感受挺深的。家庭悲剧，这个事情之前还有他犯了一个奸淫谋杀的罪。
没错，看中了拔示巴，
对，
把人家的丈夫杀了。
这个事情也是让我们很难明白，很难理解。人家会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呢？他做这个事情比前面上帝废掉的那个扫罗王严重太多了。
没错。
那么后来的受苦我是很深的体会了。但是彼得森有一个重点提到的，其实在他犯罪的时候，无论是奸淫啊谋杀啊那些的罪之前呢，其实他慢慢偏离了上帝。他重视怎么治国，重视发挥他的王权，那么就忽略了上帝，大概也忽略了祷告。
也就是说他的内圣功夫渐渐变淡了，可能都被他忘记了，轻视了。
对，所以其实他很有名的诗篇51篇是一个挺好他回转过来的祷告。
你用牛膝草洗净我的罪吧。
对，
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后来因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反他，
押沙龙，
押沙龙反他，其实相隔了相当多的日子的了。
好多年了。
对，以及呢他因为犯了前面那么大的罪，还有后来面对家庭的这个破碎。那么当我读到这个彼得森慢慢分析这段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件事情，那大卫什么时候改变开始祷告呢？他说到 在撒母耳记里面，当他逃亡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仍然怀恨大卫篡夺了这个扫罗的王朝，
叫示美。
对，所以大卫一边逃亡的时候，一堆人跟着他，这个示美就在那边骂他。
这个大卫此刻的逃亡呢，正是自己的儿子亚沙龙造反追杀他的时候。
没错。
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他旁边有个将军说，这个人既然骂你，我就是手起刀落就把他干掉了。然后大卫跟他说，不要干这种事情，他是上帝派他来跟我讲话的。
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把目光对准上帝。
后来就是听到叛军的消息，那个亚西多佛啊，
对，
他本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谋臣、
是他的好朋友，他的谋臣，
是他好朋友，
对，结果这个人也叛变了，
也叛变他了。那么大卫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都在一起呢，跟上帝恢复他的祷告的亲密的关系的，这个生命就开始改变了。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关心亚沙龙，但那上帝没有因为他这个吩咐将军不杀亚沙龙就让亚沙龙没死了啊。那这个是上帝有他的心意，但是让大卫的心恢复过来，他可以面对后面有一些的这个事态的发展，因为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稳定。
没错。
所以他回去以后，他也面对另外十个支派怎么去对他，他们他的心肠柔软了、就能够彼此接纳。咒骂他的人他都接纳。这样的话国家就因为这个缘故基本上是再度稳定下来了。对大卫对他的家庭来说还是个悲剧啦哈。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回转到上帝那边，这个才是重要的。而且他也真是用神的心还有他自己原来这个柔软的心重新去面对当时的处境。我想这个就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且默认我偏心，容我刚硬，真我真诚祈祷。
大卫的故事也是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跨越历史的长河，到今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在犯着大卫当初犯的错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君王，更加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的救恩就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了呢？
这个问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不能够从他的这个生活的表现来去看他，而是要从他心灵跟上帝的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依靠上帝的情况。但我们也可以也不要用他怎么死亡，他有没有一个好的死亡、死亡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好的处境
结 局,
结局、因为其实大卫在这方面也是没有好的表现，
是
也是跟当时的处境有关系、所以不能够用外在的来去衡量他评论他，而是从他的生命来的表现，他跟上帝的关系来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就是在诗篇里面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
是，所以特别推荐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的话一定一定要读一读尤金·彼得森的这两本灵修学的巨著哈，真的特别推荐给您。回应上帝用诗篇祷告翻译者呢就是我对面的廖金元牧师，另一本呢是越过高墙俗世圣徒灵性旅程二十课。这本书的翻译者不是廖牧师，但您是主要编辑者之一。
后来我把它文字做了一些修订。
所以我相信可辉也罢或者我们听众也罢都特别明白了为什么廖牧师如此精心地推荐着两本灵修书。对了，也特别想说一下，大卫的故事确实预表了耶稣的故事，读懂了大卫的故事，这是我们读懂圣经的一个入口。
对，非常重要的入口。
感谢廖牧师的参与，希望您下次继续来做客。
我也非常感谢您的邀请哈，一起跟弟兄姐妹分享。